让我们来讨论一下道德责任的概念。我们常常会听到有人说，我们不应该将自己的道德观念强加在别人身上，因为每个人都有权利决定他自己心里的真理。但是说这话的人一定会遇见一连串非常令人不快的问题。难道这个世界上不是有许多人正在做一些你认为是不对的事吗？就是不论他们自觉其行为是否正确，他们都应该立刻停止不做那些事情。如果你的答案是肯定的，我想每个人的答案都是肯定的，不就表示你确实相信，无论每个人个别的信念如何，他们都应该遵守某一种的道德标准吗？这就带出一个问题，为什么即使有人自称是道德上的相对主义者，但实际上没有一个人能成为言行一致的道德相对主义者？我们的答案是，我们都拥有一个普遍的、有力的、无法推脱的道德信念，不只是相信道德的价值，并且也相信道德的责任。社会学家史密斯如此写道，道德是一种对于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公平与不公平之理解的指向，这些理解并不是从我们自己实际的欲望和喜好而建立起来的，相反的，它们和我们的欲望及喜好无关，而是人所相信并用来评断欲望和喜好的一个标准。所有的人类都有道德感，我们称之为良心。当我们想要去做一些在感觉上是错误的事时，我们就会克制自己不去做。但是我们的道德感并不仅止于此，我们还相信有一个超越我们自身之外的标准，它可以评估我们的道德感。道德责任是指相信某些事情是绝对不应该做的，不论你的感觉如何，不论在你社会文化中的其他人如何说，也不论他对你有没有切身的利害关系。就像我们在前面所提到的那对年轻夫妇，他们毫不犹豫地认为其他的文化也应该尊重女性的权利。虽然我们都受过这样的教导，认为对不同的个人和文化来说，所有的道德价值都是相对的，然而我们却不是照这样的想法来过生活。在实际状况里，我们一定会将某些原则视为绝对的标准，并且用它们来判断那些与我们拥有不同价值观之人的行为。如果所有的道德信念都是相对的，那么我们这样做凭借什么呢？没有人给我们权利这样做，然而我们还是继续这样做。虽然有些人会取笑说，竟然有人会相信在道德上有一个超越人类等级的标准，但是对于种族大屠杀那类的事情，他们就不会仅仅认为那种行为是不切实际的，或是达不到原先之目的的，而是会认为它是错误的。虽然杀灭犹太人的纳粹分子宣称说他们不觉得其行为是不道德的，但是我们不会管他们怎么说，即使他们全心全意地自以为是为人类做了一件好事，我们也会认为他们不应该那样做。我们不仅是有道德感而已，我们心中也有一种无法磨灭的信念，相信有一些道德标准的存在，他们存在于我们自身之外，而且我们借着他们来衡量我们内在的道德感。为什么我们会认为那些道德标准是存在的呢？让我们来看一下道德责任的进化理论。对于上述的问题，有一个常见的答案，那就是我们在本书前一章所说的扼杀线索的凶手，也即社会生物学或进化心理学。这种理论认为，因为那些既不自私又能合群的存活者人数远高于那些自私而残酷的存活者人数，所以利他的基因就代代遗传下来给我们，也因此我们大多数人感到不自私的行为是正确的。但是这种理论里有许多瑕疵，也遭遇过许多尖锐的批评。如果一个人对有血缘的亲人显示出自我牺牲和利他的行为，的确可能造成他的家庭和延伸的亲族有比较高的生存率，也因此他会产生更多的后代是带着他这个基因的。然而为了进化的目的，相反的行为 也就是敌对所有非我族类的人，才应该被很多人认为是有道德和正确的。但是我们今天却相信，愿意牺牲个人的时间、金钱、感受，甚至生命，特别是为着非我族类的人，才是正确的行为。举例来说，如果我们见到一个完全陌生的人掉进河里，我们就会跳下去救他，不然就会因为我们没有去救他而感到自责。事实上，即使掉进河里的人是我们的敌人，大多数的人还是会感到有责任要去救他。这样的特性怎么可能是借着天责的过程而传下来的呢？这样的人应该是更不容易存活，而传下他们的基因啊。如果是根据严格的进化自然主义的看法，即相信我们今天所有的特性都是透过物竞天择的过程而得到的，那么这种有利他行为的人早在许久以前就应该都死光，而不存在于人类中了。可是事实不然，这种行为却更加的被发扬光大。另外有一些论点是说利他的行为会有一些繁殖上的好处，但这些论点也遇到了困难。还有人认为利他的行为可以为有这行为的人从对方得到一些间接性的回报益处，但这个想法不能解释我们为什么会在无人知晓的情况下还有这类行为的动机。也有些人认为牺牲的行动可以造福群体和社会，使得整个社会都传递这种基因。但是现在一般的共识认为，物竞天择并不适用于集体的人群，因此进化论不能解释我们道德感的来源，更别说要解释一个事实，那就是我们都相信有一些存在于我们本身之外的道德标准，我们是用它们来衡量我们的道德感。再让我们看看道德责任的问题。这种道德责任的感受对于那些拥有世俗世界观的人产生了一个问题。人类学家弗洛林主要的研究领域是他所谓的文化上的相对主义，即认为所有的道德信念都是因文化而产生的。也就是说，我们会有某些道德信念，乃是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赞扬那些信念的社会里。因此之故，我们都不能客观地评论说某一个文化的道德观是比另一个道德观更好或是更坏。然而他也对某些他所研究之社会对女性的压迫而感到极为震惊，因此他决定要在他所工作的社会中致力于提倡女性的权益。但这立刻就给了他一个难题，他知道他这个男女平等的信念是源于18世纪北欧社会之个人主义的思想模式，因此他有什么权利可以在其他非西方的社会中提倡他的观点呢？对于这个问题，他如此说，人类学家们持续地表示支持文化上的相对主义，但最引起争议的议题之一是从一个基础性的问题而来的，那就是我们西方人有什么权威可以将我们自己所认为每个人都有其人权的这个概念强加在其他人类身上呢？但是高压统治的政府经常使用文化上相对主义的论点来转移国际间对其暴虐人民的批评。我相信我们不应该因为相对主义的观念就停止不使用国内和国际的论坛来研究一些方法以保护各文化中人的生命和尊严。如果有一种状况是需要在保卫人权和保卫文化上相对主义之间做一个抉择，那么人类学家必须选择保卫和推进人权，我们不能只是做一个旁观者。弗洛林提出了一个困难的问题，如果所有的文化都是相对的，那么每个人都有人权的这个概念也是相对的，这样一来我怎么能强加我的价值观在这个文化上呢？但是他并没有回答自己的问题，他只是说他反对压迫的根源乃是出于西方人对个人自由的观念，他只是宣告说有女性正在受压迫，而他觉得自己必须挺身而出加以制止。我们必须将西方人的价值观带到其他国家中，我们的价值观比别人的更好，就是这样。